从个人的计谋看别人的道路，
破
或
解
接纳人的
犯
座
错
位，
率，
为阻碍任何法的律法，昼
用
夜
人
思
之
想，
长，
这
不
人
能
变
见
为
鬼。
有福。
还要
像
像
一
一棵
棵树，
树栽
代
在
代
池
蓄
里，
水，
按
看
时
时
候
候
结
结
果
果
子，
子，
越
叶
是
子
应
也不
应该
干，
传达出各的情
尽
形，
都顺利。
不
这
然彼
人
此
并
彼
不
此
是
之
这
间
样，
的，
乃
但像
像
旁
风
边
被
被
风
风
吹
吹
散。
散，
因
因此
此，
当
当
审
审
判
判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恶
这
人
人
必
必
站
站
立
立
不
不
住，
住，
因
而
为
人
人
在
在
耶
律
和
法
华
的
会
公
中
义，
也
也
是
是
如
如
此。
此。
因
因为
为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知
知
道
道
义
义
人
人
的
的
道
道
路，
路，
恶
恶
人
人
的
的
道
道
路
路
却
却
比
比
面
面
滑。
滑。
所以，兄弟们，诗篇作为一个加尔文所讲的灵魂的解剖史，就是我们个人的悲欢什么病痛都在诗篇中详尽的经历。诗篇中解读了我们人最深切的最近前的渴慕是什么呢？他就讲到都离不弃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所以有很多人我心疼我求告神的，但是约拿书上讲个人求告是然后更有什么？哎，我的神是耶和华上帝，但是耶稣也讲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已经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百姓用嘴唇什么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咱们像人家吩咐当着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所以我们看到可怕的人信神了，但他信的是牛鬼什么蛇神。更可怕的是，你拜我拜的是耶和华是，在上面说你拜的是我，但是拜我也是什么
果
牛鬼。
然。
所以说，在清教徒的注释中也特别强调，一个真正蒙恩的人的标志是什么呢？一个真正蒙恩的人的标志，不是仅仅要上帝的好处。上帝啊，我有病，你马上给我看病；我找不到工作，你马上给我找工作。这个原先原封立谁心想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哪怕我们传福音。哪怕我们侍奉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侍奉，那就是圣经上讲的拜我也是什么枉然所以诗篇第一篇真的是非常深刻然后其实在原文中表达的更加深刻你比如说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在英文钦定文中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bless 一个是 happy。过去这个希伯来的 "masari" 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古典版本就翻译成 "bless"，现代版本就翻译成 "happy" 了呢？"happy" 就是一个非常人本主义的。
是没有。
God bless us, so we have bless. The blessed is the man。那到底谁是得蒙上帝什么祝福？所以这首诗篇就会成为一个著名的 "The mark of grace"，就是蒙恩的什么标志这个蒙恩的标志就是说，到底谁是得蒙上帝恩惠、得蒙上帝帮助、得蒙上帝祝福的人这样的人首先是恶人的什么心中？这句话讲的也是非常好，就是说，walk not in the counsel of ungodly，就说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都是谁啊？恶人这话今天你讲起来，你有点政治上、宗教上什么政治但是如来千年来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你说你不信上帝，人家就觉得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流氓。为什么呢？你看上帝不信，你说你信金钱，你不爱就是你了，你信权力， Might is right 啊，拳头大啊，大哥，强权指的是什么？对，但是这样的人没有任何什么底线啊！一点上帝都不信，那人家凭什么信你呀？那你就没有任何信义吗？啊，所以说过去这个在美国一开始这个啊，像这个我们东部啊，沿海13个殖民地，一个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公民权的。啊，你说我做奴才是，你做奴才也一样。为什么你不信上帝？那你就是没有任何什么底线啊！你说不信上帝，还让你这个吃口饭吧，你可能放上老鼠药。同归于尽，那什么都是无所不能的事情啊！所以说，信仰上帝，尤其是圣经的上帝，那是人生的什么底线啊！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66年生人啊，96年信主，当然不敢说老，因为见识我跟其他人在这儿啊。但是走来就看到追求现证的，追求弥补的。啊，那是江湖的歌谣，这就是我的有的同学学友也做了国家副主席性质的，啊，原来还有一个做保密局局长的，所以就知道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没有寻求上帝的，啊，一个人也没有，寻求的都是谁啊？寻求的都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邪情什么私欲，而且更可怕的是，都是打着真理的旗号来寻求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实在要不是考虑啊，顺其。所以不从道义的基础啊，这个在希伯来文中是 walk 是哈拉克，啊，哈拉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行事什么为人？那你行事为人，你到底是？按照谁的吉姆这个 council 这个包括吉姆啊，包括战略，甚至包括辅导，我们在这 biblical council 里，这个圣经什么来辅导？你到底听从谁的？你到底听从谁的建议？听人劝吃饱饭，但是你是听谁的劝呢？那别人劝你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所以一个人到底是否得蒙上帝的祝福？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听谁？你听谁的，就决定了你站在谁的道路上。人生的道路，到底人生的道路是什么？不占据是吧？那下半人的作为，这个下半人是什么？下半人就是
他这个
啊，像这个游戏，我就见到中国大陆的江泽民。一直是没有上帝，
那我
人呢？谢曼，谢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释迦牟尼也修佛的，天上地下唯我什么？真是谢曼。所以不管你是哪国的领袖，还是宗教的大领袖啊，不管他什么名堂、什么地位、什么名声、多么优秀。啊，其实都是些什么？行，啊，那就是这个新的一个思想的康提纲的，坐在现代人的位置上啊，其实就把他们拉帮什么结伙，按照这种不占罪的道路，不做现代人的作为。但是第二件就特别讲，违宪耶和华的律法，重点什么？啊，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我们中文的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他都没有翻译的马马虎虎，一个是你讲的律法的时候他翻译的不到位，啊，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律法，啊，中国人喜欢就是毛泽东讲的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啊，腰缠十万贯，骑鹤什么下扬州，刀砍。
妈咪，啊，对。
啊，这是不管你几千年的文化，法律都是什么？法律给别人吃。我吃的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是欺负你，咋办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第二个，中国人包括中国教会很不敢谈政治， 为什么你不敢谈政治呢？政治是谁的事啊？是当官的事。当官的也不敢谈政治。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哪个人敢谈政治？哪个当官人敢谈政治？谁敢谈啊？只有习近平主席敢谈。所以这就是知道，这中国人几千年来我谈什么？我是啊，因为你在政治领域中你没有公民权，你没有参政议政的权。你说的话，哪怕是溜须拍马的，啊，一下这个溜须拍马踩到旗子上了，那咋办呢？灭你九族，甚至灭你什么师徒，还把你的学生都给你灭了，啊！所以在这种专制强权的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人什么刺猬，噤若什么寒蝉，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中国人就把这种啊不敢谈立法。啊，不敢谈政治，啊，就这个烙印在我们的啊灵魂深处，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什么保身啊，因为人家枪打什么啊，枪打出头鸟是什么意思呢？啊，秦始皇统治的时候，一看民间哪个地方有聪明人，啊，哪个地方有富豪。哪个地方有能力的人出现，怎么办呢？所以非常什么恐怖。但是魏文王就看到在第二节里讲到，如果你要看英文版本啊，就是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in his law does he meditate day and night."就说你要按照原来的，因为为什么英文我比较喜欢读七律文的？因为七律文啊，它是比较优雅、比较古典、比较经典，而且它常常是按照尽量的在语句的次序上也按着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原文。所以他这个地方，你如果按照这个原文翻译的话，就说，但是他的喜乐是在上帝的律法中吗？在他的立法中，啊，昼夜什么事情？但是就看到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这个"考拉"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呢？出现了什么2次？啊，所以在我们赫赫本的这个非西安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事项出现了几次呢？出现了一次，人家就要你办，那就把人家。用重复这种强调的新词法所凸显的意思，在这个剧本中就有意识的提什么淡化。所以我在加尔文学习神学5年啊，其实有很多的名教授啊，其中学了一点的话啊，其中一个旧约教授也是个传教士，他就说了一句话，当然他在引证一解经的啊，你刚才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应当是42章的21节，42章21节，我耶和华以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圣啊！所以说，在这个西方文明中，就特别强调 the rule of law。The rule of law 是我们没法翻译的，啊，你翻译成法治制度的治，这是死的制度，啊，翻译成法治，我用法律来治你，都不是经义。这个经义是什么呢？法律的统治，就是每个人都降服在法律的统治什么之下，啊，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没有一个人在法律什么之上，都要降服在法律的统治什么之下，而是更深的是上帝的统治，是借着法律来的。所以说，你看到在自然界中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晚上，有早晨，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有没有自然界？有没有法则？有法则。有晚上，有早晨，反复重复，就是指什么有法则。那我们中国人讲物格什么有则。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 也是四大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是给人是 commandment， 也是什么？所以上午你审判人的时候，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分别善恶，说了什么？我这上帝是按照律法实行什么审判？所以圣经甚至讲到耶和华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连上帝都是守约什么守？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那耶稣基督绝对不像这个拜登总统一样啊！哎呦，你看到那些故意杀人犯杀了那么多人的免啊，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免。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的不能够赦罪啊，能够赦罪的是什么？过失上的，而且真正认罪什么？悔改，这些是赦免的啊。但是你用赦罪来把一些故意杀人的、伤害美国重大利益的啊，然后你用总统的权利来赦罪，其实这虽然表面形式上合乎法律，其实不合乎法律的什么精神的啊，让我们就知道，当上帝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违背律法？上帝不仅没有违背律法，反倒是耶稣基督生在律法是吧？你想啊，把我们这些律法之下的人都能够救出来啊，救出来。圣经上其实啊，你有一个词，你说我们在基督里，当然我们也在律法的权威之下。但是更深的是什么呢？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His delight is not under the law of the Lord. 就是他的喜乐不是在律法之下，他的喜乐是在律法什么之中。他就把神的律法视为恩典，把神的律法视为是神的慈爱，把神的律法视为神给人设立的什么保障啊，然后他就 in the law of the Lord， 他就在神的律法之中昼夜什么思想，而且内心得到极大的什么愉悦，发自内心的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什么人心，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这就怎么有的时候我讲我们中国人不仅要开福音大会，什么时候中国教会复兴了？什么时候开律法大会就复兴了？律法使人知罪，律法使人悔改，律法使人迅猛的思路。啊，我在我的研究中啊，其实以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多讲。两大突破，西方人的问题，西方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在啊，应当是1891年还是多少？啊，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开始世界展开宣教运动，啊，宣教运动有个叫蒙特的啊，一个英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啊传道人，也是个组织家，他到英国去这个啊组织爱丁堡宣教大会的时候，找各个宗派的，后来各个宗派的时候，你不能够讲信条，啊，你不能够讲教义，为什么呢 ？Doctrine divided, Christ united， 说你讲教义就引发我们各个宗派之间的什么？争议，所以说你讲的时候最多是讲世人需要福音，福音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我们之间怎么合作，怎么建立医院，建立大学，甚至说啊，山东省啊，你长老会的去，陕西省啊，你晋级会的去，可以划分地盘，但是不要讲到底福音是什么啊。所以就看到从那个爱丁堡宣教大会以来，你看世界上这些布道大会很少有一个大会真正的讲福音是什么，所有的宣教大会都遵循那个模式，我们就讲世人需要福音，世人得到福音以后会有什么改变，然后为了让世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需要出人，我们需要出钱，我们需要祷告，就看所有的福音大会基本上都围绕这个主题啊，所以说福音大会就开始不讲福音到底本身是什么，福音大会就是重点推动人什么福音要传遍什么天下啊。所以说不管你参加多少福音大会，你就不知道到底福音是什么啊，到底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就没有人多少人讲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整个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就是说福音的纯正性 已经没有人住了。啊，就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你们这么快就从了别的福音，那福音传的和我们不一致，这人可咒什么？可咒啊！没有人对福音的纯正性那么重视，啊，也没有人能够摆正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关系，啊，所以宗教改革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还有非常大的传承，啊，就是分清了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我们华人教会中，甚至在美国、英国世界的福音派教会中，啊，不再注重到底福音是什么，不再注重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你想进一步的研究的话，为什么英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德国、法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我们不讲现在的惨状？啊，你就是讲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故乡，基督教的故乡，德国被希特勒灭了。为什么罗马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重镇意大利被这个墨索里尼什么灭了？为什么东正教被谁呀、啊？斯大林颠覆？所以你就看到世界上所存在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这些象征性的重镇。基本上都被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什么彻底什么颠覆啊！到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你没有深思啊这样的问题啊。其实我大概十几年啊研究这些方面，到底欧美国家的优势是什么，弱势是什么，造成目前现状的问题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啊，也就是那个叫。叫 Warnke 啊，不管怎么样，是那个一个阿瑟也认识他，是教这个 Westminster Standard，他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Paul，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北美的改革中，对于 Westminster 信条的 on the civil government，我们是修改了。而且最近我又发现呢，你如果看荷兰的比利时信条26条。”讲的是个国家观念，也是修改的。那修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家是 neutral，是 natural，这个国家是中立的，国家是受自然法影响的，而且国家有权利自行立法，不用以上这个立法为什么高级法？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他们从中世纪以及宗教改革时期，上帝赐给人两把剑。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一个是公义的什么宝剑啊？教会要为国家祷告，建立基督教国家。哎，国家要保护什么？教会消除异端什么邪说？所以在比利时信条你会查回去，执政官有责任啊，消除偶像崇拜和虚假的宗教啊。但是啊，到了18世纪、19世纪，受法国大革命世俗化的影响，长老会修改了。啊，这荷兰的改革中，荷兰改革中修改了，只要个人、家庭、教会是归基督的就好，国家可以中立化，国家可以用所谓的自然法，而不用上帝的什么律法。这样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你要查书的话，你查这个 After Christend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所奠定的基督的国度，就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什么之下。这个 Christendom 就在这种 national multiculturalism。national multiculturalism 是什么意思呢？国家采取的一种国策，在这种国策中是多元什么文化论，在这种国策中尤其强调的是。The liberty of religion，他们就把你要查这个清教徒，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建华作为执事候选人，我们要学 Westminster Standard 里面就特别讲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是基督徒在上帝律法之下良心的自由。但是到了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们就变成了宗教什么自由，就是国家确保每一个宗教都具有平等的什么。权利，那你说这么你想，有真的就有什么假的？你说这个假货对真货说，你要保证我享受和你真货平等的权利，这哪有道理啊？你是假的，他要享有和真货平等的权利，为什么？说是。 所以你就特别的看啊，这就是所谓这个，你看一下是 After Christendom，整个的西方宣教、西方基督教、西方文明，就这个啊，岌岌可危，遥遥什么欲坠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所以这200年，从法国大革命走分水岭，教会中出现的震荡根基的就是两个问题：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教会和国家的什么关系问题？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其实中世纪就已经解决了。啊，中世纪就讲的双剑论啊，也就是啊，这个上帝把神圣言的圣灵的宝剑赐给谁啊？教会，教会是主管教育、主管灵魂秩序的。上帝把公义的宝剑赐给了谁啊？执政官，执政官是管公共秩序的，而且执政官是上帝的仆人，是赏善什么？罚恶的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赏善什么罚恶的啊！所以说，加尔文甚至就讲，律法是国家的灵魂，啊，律法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执政官是会说话的法律。这是加尔文讲的。加尔文主张的是 theocracy 和 theonomy，但是你现在包括在我们改革宗教会里讲啊，如果我讲，那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不熟悉，哎呦，你讲的是一般邪说 theocracy。啊，就是教会掌权，谁要闹命，就是把这个希望落啊，这个直接用在现代社会中，是一般邪说，是极端的。但是你如果回到这个威斯敏的信条，谁要说是指什么呢？谁要是指上帝，说是指管理，是指神权制，是指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什么？这些。那谁要闹命，谁要是指上帝，Nomos 是指律法。是指威斯汀的小教会里拿来讲的，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也就是以实践为总数的上帝的 moral 什么 law 啊？现在我们就把 moral law moral law 啊，对非基督徒不适用。难道非基督徒是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吗？啊，这些 moral law 这些都是摩西律法，圣经中有摩西律法吗？圣经中没有摩西律法。圣经中是耶和华的律法，什么权利？摩西从来没有讲你们要守我的律法，摩西总是讲你们要守耶和华的什么律法。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把神的律法是摩西的，是犹太人的，是这个部落社会的，是农业社会的，是原始社会的，是野蛮人的，是同甘复仇的。那我们就把神的律法予以什么处那弟兄姊妹啊，这些是说来话长啊。无论如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千年树文明啊。这个美国包括中国，我们都经历呀、啊，真的是千年之大变局啊。这个大变局就是你在基本真道上是否回到圣经中启示的，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律法和福音的核心中啊。不讲律法，怎么叫罪呢？啊，你怎么罪就是违背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哎，使徒保罗就讲，你就翻到罗马书，我们就看到最深的啊，罗马书最深的是第七章、第八章到第九章。但是你看到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讲的，我们看两句话，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啊，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明白律法的话，那先不要说。为什么没有规矩不成什么？不成方圆呢、啊？一说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人一把号，跟谁搁那调？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没有上帝说启示律法作为最高的标准，何为善，何为恶？那就不要谈。而且保罗底下讲的更深入啊！你就看到第七章的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律法是罪吗？断无不是，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你没有，连保罗都讲，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什么罪。律法使人什么治罪？律法预备人心啊！律法使我们绝望啊！这样啊，通过上帝，通过律法，来使我们作为殉魔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而且更奇妙的是，当我们信基督了，基督就说：“If you love me, keep my 什么。”可没那么沉，基督已把我们带到律法了，而且基督说：“你们的义，若非是和文士和法律在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 所以说美国的问题、英国的问题，不是因为穆斯林，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者，不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我们这些信的人，并没有真正因信什么行义啊。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思考。好，弟兄姊妹啊，之所以讲这么多啊，当我们讲到诗篇与人生智慧的时候啊，我就反复的给大家讲16个字。整个的圣经启示，整个的人生智慧是什么呢？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啊，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啊，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信靠基督是智慧的终极啊，智慧的终极啊，因为圣经讲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什么？甚至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智慧啊，所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啊，你真正信靠基督是智慧的终极啊，最终甚至包括我们在天上，我们复活了啊，我们完全见主了。那你会听到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谁啊？”所以说，爱主爱人啊，是智慧的内在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耍小心眼的啊，不是蒙圈装的。所以，富兰克林就讲说：“诚实是最好的什么战？诚实是最好的战啊！”我有一天研究一篇文章，就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本身就是我们得胜的什么战略啊！我们得胜的战略，爱上帝，爱人如己，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下，灵光什么照耀啊！最终人家见到，哇，这大国的人真是什么有翅膀，让别人发给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不守法，如果我们选举的时候都是偷窃的。如果我们选举出来的总统随便暗杀，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随意收受贿赂，如果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被那些利益集团游说的，那美国立即就崩溃，啊，立即就成为一个贪污腐败的国家，那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祝福就立刻离开什么美国，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说爱主爱人是智慧的内在，啊，守约守法是智慧的落实和彰显，啊，一个守约守法的人，啊，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君子以严，驷马什么难追，啊，圣教甚至讲了，我们与别人为约的，如果不是大是大非的，哪怕吃点亏，你也应当什么？啊，守约不是因为对你有好处你才守约，守约要成为你的本性，守约要成为你的良心，啊，神的约还要刻在你的什么心板上，啊，不是有好处我就守，没有好处我随时改变。穆斯林的约就是这样，啊，中国大陆加入 WTO，为什么加入 WTO？啊，全部接受，啊，对我们有好处，啊，但是其实所答应的，啊，这个很多垄断产业。要走向市场经济化，一丝一毫的市场经济都没有。一定要知道，中国大陆一丝一毫的市场经济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资本、土地都是属于哪？国家。啊，所以我一个同学作为一个外交官，啊，他在这个欧洲啊，就是试图说服欧洲这些国家，中国是个市场经济国家啊，所以享受对等待遇。但是人家都不见面，都不理他，啊，后来啊，他想给中央打报告，就说人家欧洲啊，下一步一定会撤销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啊，把我们当做不是把我们当做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啊，但是人都压着他，不让他写这个报告，还有其他的外交官啊，写上的报告都是这个欧洲啊，非常喜欢我们中国，啊，欧洲离开我们中国不行。就像现在美国离开中国不行，都是这样。哎呀，所以他说：“他说，哎呦，自由，我心里受的太难受，太难受，要死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北大的高材生是为了这个真有爱国爱民的心智，但是就是不能够说真话，很可怕。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总而言之，敬畏上帝啊是智慧的开端啊，信靠基督是智慧的终极啊，爱主爱人是智慧的内在啊，然后守约守法是智慧的什么外显或者是落实。所以我们讲解啊诗篇与人生智慧啊，请大家看到我发给大家的资料。我们明白诗篇要在整部圣经中的地位。弟兄姊妹，在整个圣经中诗篇处于什么地位？你往中心一翻就是什么诗篇啊，是 Psalm the heart of the whole Bible。 整个的诗篇那是圣经六十六卷书的心脏，什么部位。所以在诗篇中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我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四大认识的对象啊，当这个啊，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第一章第一章第一面讲到人生的主位啊，就在于 the knowledge of God, the knowledge of ourselves 啊，就在于认识上帝，就在于认识什么是啊。但是这个加尔文这个概括啊，还是有一点啊，受这个中世纪的影响啊。受中世纪的影响是什么呢？啊，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是基督徒敬虔书啊。中世纪的敬虔呢，还是更多注重上帝与个人的关系啊。所以大家，你如果读我翻译的那个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事故》，布雷克有一篇文章反对敬虔。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敬虔的，要反对敬虔主义，因为敬虔主义只是强调我个人与上帝的什么关系，所以他不强调上帝的律法，他也不强调上帝。一开始给我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哎，这里。”所以他这个敬虔主义就变成一种个人的体验。啊，一种神秘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甚至一种私有化的、无俗化的、单立单的，啊，这种敬虔主义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什么力量。所以说，真正的敬虔啊，或者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你当然要认识上帝，但是圣经中第一话就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人，所以说你首先当然要认识上帝。但是你怎么认识上帝呢？借着认识天地来认识上帝。怎么借着认识天地来认识上帝呢？圣经讲，诸天属的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啊？这就是圣经柏拉图讲的，我们从有形的物质世界啊，能够经过逻辑、经过直觉、经过默想，得见有形的物质世界背后的理念的什么？但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呢啊，柏拉图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柏拉图非常深刻？他就说整个世界呢啊，就像一棵树，我们见到的一切呢啊，都是树的影子。但是真正的树在谁啊？在里面是。当然我们就知道他在书里面也讲虚空的什么虚空。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真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古风什么浊影，水中什么蝼蚁啊，我们就是把这个不断变化的现象的世界当做我们永恒的什么归属。所以说要青春的多么美好，或者是美国啊多么伟大，或者是故乡啊多么美好，或者是我的亲戚或者是我的恋人多么美好，我们总是想在这个受到世界的现象，受到这个世界的物质中，使我们对于真善美的无限的渴慕得到什么满足，这就变成了偶像什么啊？偶像崇拜其实是拜上帝所造的物，以及这些物与物之间的运动，物与物之间的产生的一些概念，这都是偶像什么崇拜。其实上帝啊，借着这些受造物，借着整个世界历史， 来让我们引领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世界是上帝的剧场，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说圣经首先有上帝啊，创造天地，然后其实人的地位又荣耀又卑微。荣耀是指什么呢？啊，上帝让人管理世界。卑微是什么呢？上帝什么荣耀人的最后造人。上帝有没有把人的受造放在第六天？我先造人。而且上帝第六天造人的时候还造了什么？动物和畜生。那人一不小心，我们就庆祝生日，和谁一同庆祝生日？第六天和动物和畜生一起庆祝生日。所以如果我们一说还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就变成中国人讲禽兽什么。所以这个历史是让我们惊心，让我们感到什么卑微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从来不是理念的认识，从来不是命题的认识，不是理论的认识。我们看到使徒信徒告白的正统信仰，让我们怎么认识上帝？我是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什么？所以我们从受造世界，圣父上帝与世界的什么创造，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的造物。第二个，圣子上帝与世界的什么救赎，我们从耶稣这样道成肉身传道授业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我们能够认识圣子，然后圣灵上帝与世界的更新。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不断更新，我们知道上帝圣灵的什么在工作啊。所以说我们认识的上帝不是一个理念的哲理的 speculation， 所以圣经讲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柏拉图的上帝、希特拉的上帝、亚历山多德的上帝，就上帝向我们显现，上帝与我们什么内在，上帝创造世界、拯救世界、然后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认识上帝、经历上帝、享受这样的世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基督徒就把得救啊变成了一种脱离世界、脱离身体、脱离时空这是我们自己的理解。而且各位，在世界中我们认识上帝一看到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因为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什么总数。所以诗篇第一篇就特别讲到义义人，我们就知道落实在第六篇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比什么烈。然后诗篇第二篇就展开了诗篇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那就整个的诗篇。而诗篇第一篇涉及了个人在世界中你怎么认识上帝、走上帝为你命运的道路。诗篇第二篇就讲到，你看 Why do the nation great and the people made a wishes， 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为什么外邦在争闹呢？ The people， the people， 我们知道你熟悉圣经的知道 the people 是指谁啊？你等等，为什么以色列人也在谋杀什么虚妄的事因为以色列人想让自己一国独大，一国独大，甚至到了耶稣基督降临之后，他们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让以色列人一国一族独大。所以使徒们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们讲述了上帝国度之后，使徒们念念不忘的说 ：“You make Israel great again。”当然我不是说到美国更伟大就不好当然我们希望美国更伟大，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主啊，你 make Israel great again， 什么时候 Mary 有没有 make Israel great again？ 你复兴以色列要到什么几十个，所以我们就讲他们是个 national， 他们是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他们并不是世界公民，他们并没有那种我喜圣灵、我喜圣而公之什么教会，他们没有那种丢你我死的什么意识。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吩咐，我的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嘱咐，耶路撒冷 犹太权利，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这是一个 universal。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诗篇中，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世界，也要认识啊自我。我们要学习运用诗篇。首先，诗篇是运用什么？祈祷啊，在诗篇中你看到祈祷是非常丰富多彩啊，祈祷包括 declaration， 包括宣告啊，包括 confession 啊，包括认罪啊，包括 lament 的是哀怨哀歌啊，也包括那种 imprecatory 就是咒诅诗神的啊，所以你回到诗篇，你就才知道原来祷告是这样的什么活泼，这样的什么丰富。而人在诗篇的祷告中，还一会儿向上帝说：“主啊，请你拯救我的灵。”啊，你们世上的人呢？哎，那一会儿向上帝说话，一会儿又好像转向向世界什么说话，一会儿又自言自语：“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什么不安？”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其中非常什么活泼，非常活泼的，非常弹琴的，啊，赞美。所以诗篇也被称之为赞美诗。但是弟兄姊妹，一会儿你就会看到，诗篇中真正的可以划分为赞美诗的，少是什么？又少。诗篇中大量出现的是什么？来看，是哀怨诗。我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刚才我和李旭长老，还有一个姊妹，他的先生，啊，不知不觉的，一个骑自行车就把自己弄倒伤害，然后是植物人，啊，然后就天天照顾，一照顾就要半年一年继续照顾，啊。我们就说：“哎呀，姊妹儿，你信主了，你到教会来，就像彭博菲尔讲的一样，主啊，倘若你给我们一个什么，那就比如说集中在克西马音乐，不，倘若可行，求你降点杯什么，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你就按照什么主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婚姻中，我们的子女教育中，甚至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甚至是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主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苦悲。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经历苦难，或者说你是为义什么是为义，说不是还有就是冤枉冤屈。你说的好听就是为你受苦，说的不好听，说的直白了，你被冤枉了，你被冤屈了，你被打击了，你无缘无故的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而这个时候你还信靠上帝吗？就像约伯的妻子跟约伯讲的，你死了算了，还信主干什么？还祷告干什么？啊，所以说你看到信诗篇在信仰上，在生活上特别有真实性，让我们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啊，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啊，让我们面对家国什么天下，让我们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够靠自己面对的。啊，弟兄姊妹，信仰的经历就是你要面对那些靠自己不能面对、不能接受的。甚至诗篇七十三篇，你看讲的难的什么程度呢？啊，你翻到那诗篇七十三篇，就是我们在诗篇的学习中啊，确确实实回到神的心。你看到诗篇七十三篇，啊，我就给大家读几句。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说：“我叫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啊，平安是指兴盛，是指健康，是指发达。沙漠，我就心怀什么不平。愤愤什么？哎，不平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不平到了什么程度呢？啊，这个第十五节就说：“啊，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啊 ，If I say, I will speak thus。如果让我说话，我就这样讲。这样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越奸诈的人，你越祝福他。 啊，就像中国人讲的好人是吧？
没，
我就不是坏人是吧？我是今天，你到了这种程度了啊！你看到我思索怎能明白什么？越是眼看什么，越是日新为难，太难接受了。严格讲的是不能什么接受，想不清，看不明，解释。你到了这个程度，你才是到了信仰的底线，你才显明了你信仰的什么
谁？
你到底你信仰的是谁？啊，所以你就看到第十几讲，能够记得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什么？因为所以诗篇中是让我们的思想可以更高的思想，就是让你理性的思想，在祷告中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啊，能够从外院进入内院，能够从内院进入什么至圣所，能够在上帝的面光中，在他的光中得见什么光。啊，然后你就看到啊，德国这个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明亮。然后你看到21节到22节，他到什么程度呢？因而我心里发酸，就是 my heart was grieved，我的心里极其悲哀。I was pricked in my ribs，就说我的肺为什么被刺，我扎心的。危险。然后22节，诗人谦卑到什么地步？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有什么？不能。但是他是一个深度思考的人，他是把他的理性的思考、哲学的思辨推演到什么极致了。但是当圣灵光照他，在至圣所中有了得蒙光照的思想的时候，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就出类什么？啊，当然27节啊，他更我远离你的必要死亡，把力气你心邪淫的你都灭绝了。28节发出一个信心的 confessional faith，但我亲近上帝是与我什么
有益？
啊，这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一个啊，这个犹太人一个著名哲学家叫马丁·布伯啊，马丁。不是，啊，不不，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我与什么》，所以我们与上帝之间应当一个 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与上帝之间有一种位格的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次我到班纳贝的啊参加圣经会议，也遇到那个啊台湾改革宗神学院的啊钱穆恒啊这个牧师。他现在正在攻读历史神学的博士，他就特别写了一个啊有关清教徒灵修方面啊。当时我和他交流，我说我们清教徒的灵修呢，其实是上承中世纪啊，但是我们进行研究清教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清教徒的灵修是什么。所以清教徒灵修这个啊集成啊，包括我们很多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我们都没有。所以长话短。叫，路德和加尔文都叫奥古斯丁主义，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中世纪一个著名的奥古斯丁主义的就是谁呀？阿奎那，所以清教徒作为宗教改革的post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后期，为什么宗教改革后期呢？宗教改革我们知道1517年就什么开始，那清教徒开会的时候 Westminster Assembly 已经到了1643年。所以那个时候有点 post Reformation，或者宗教改革之后是宗教改革什么后期，或者宗教改革之后的总结和巅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清教徒啊，英国的清教徒第一个影响他们的不是加尔文，啊，是布什对他们影响很大。啊，这个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珀金斯当时很有影响。啊，另外清教徒非常注重继承什么中世纪，啊，尤其是阿奎那的什么在神学，啊，这些方面的啊，我们都是啊华人缺乏了解，啊，所以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这个穆勒教授从穆勒教授的受到的一个大学的修理就是，我说中世纪 就是黑暗世界，不是，主要是你黑暗嘛，你不明白就算了。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明白，我们是因为什么学识呢？整个中世纪就是基督教改变欧洲的事，啊，就是那些你就看到英国这些野蛮人，挪威，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候的国家，挪威、瑞典、芬兰这些，甚至这个1000年之前是什么国家？海盗，是整个中世纪，通过传福音，通过修道院，通过灵修，通过法律，通过地方的选择，整个的把这些海盗国家改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甚至包括苏格兰。当初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实行改革的时候，苏格兰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在宗教上是腐败的，在民风仪表上是日完的。啊！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苏格兰的小小的弹丸之地，成了整个世界科学的、道德的、哲学的、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这个方面，我们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第二个就看到我们用诗篇进行祈祷、赞美啊、辅导。弟兄姊妹，啊，辅导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辅导，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诗篇，来一起读。一起祷告，一起默想，啊，也是非常好。这个方面，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啊很难咽下苦杯的，啊，见过你的事情的心怀什么不平的，你和他读一些啊诗篇73篇，都会对他特别有什么啊。有些人经过死荫的诱惑，你拿到诗篇什么23篇，虽然我行过死荫的诱惑，也不怕什么遭判，其实不怕遭判的。啊，你如果稍微再读一下不同的一本 Are you fear no evil， 不一定是遭害的，而是说 evil 是你什么呢，就是没有上帝啊，要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啊，最终是看起来是 evil 啊，但是上帝是转祸什么为福，化险什么为夷，那这个 evil 和这个害不害人更广泛的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啊深刻的钻研啊诗篇，当我们看到从诗篇中明白何为人生的什么真智慧。所以诗篇的智慧的体现在哪儿呢？诗篇的智慧我们就称之为心灵的智慧。心灵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情感的智慧。啊，一个人，我为什么说心灵的智慧呢？因为很多人的智慧是什么？头脑，还是感觉？他说的什么都好，啊，但是事情落到他身上就不行。那为什么称之为这种智慧是情感的智慧呢？啊，就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情，如何对待自己的情欲。如何对待你自己的情绪，这是你智慧的基础语气。当然一个人的啊，我们常常讲 intelligence 就是智商，其实智商真正的体现的什么情商。所以说一个人的智商是多么高多么高，和父母没法对话，和别人没法交往，那就等于整个这个层级啊，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上也常常讲的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啊，他是善于，尤其是在情感上、情绪上、情绪上，他会 self 什么 control， 他是有自制、有平衡、有内在的一种一致的啊，所以说诗篇。虽然祷告是言为心声，啊，表达的更多的是 desire， his delight， his life， 啊，或者这样讲的，啊， his delight 就是他的喜悦，啊，他的意愿在于上面的什么？对， his delight 更多指向什么情感？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诗篇中使用情感的就。而且我非常跟大家讲的具体，如果你对待你的情感，如何对待你的情欲，如何对待你的情绪，这是人的智商的集中的什么？如果你所 谓的智商，使得你不能够对待你的情绪，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啊，一会儿这个激烈，啊，一会儿这个啊，一拳拔一炮的，走两极、啊，这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你就知道啊，甚至如何对待我们的情绪，啊，吃喝拉撒睡，啊，如何对待我们的情绪、情感、情欲啊，这个方面三情啊，请大家对照。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在这个诗篇与人生智慧中啊，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个啊十一讲啊，希望我们给大家啊第一个诗篇与智慧文学，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啊第二讲，我就开始讲到啊这个十篇中啊150篇有十个啊 ten category 啊，当然可能有更多的分类或者更少的分类，但是我根据我自己有限的研究给大家总结为十类，一种是律法诗。啊，威胁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啊，诗篇第一篇，诗篇19篇，诗篇119，这被称之为什么律诗？啊，然后第二种是弥赛亚诗。啊，弥赛亚诗篇我们就知道，诗篇第二篇就讲到要主当耶和华给他的什么圣高者，哎，这就被称之为弥赛亚诗。然后这个第三类赞美诗篇，啊，第四类。哀歌诗篇啊，第五类感恩的啊，第六类信靠的。All on, I put my trust in thee 啊，圣经要经常出现主啊，我什么投靠你？哎，这叫信靠的诗篇啊。有的是天上君王诗篇啊，赞美上帝啊，在天上执掌王权啊，这个啊，有的是地上君王诗篇。啊，就是教导地上君王的啊，然后第九类是什么？咒诅诗篇啊，然后第十类总结为智慧什么诗篇啊？当然这些诗篇有的是有交叉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给大家啊分成这十种。我们在讲的时候啊，稍微讲解这种诗篇有什么特征啊，然后最好我们给大家拿出一两首诗篇来，你直接。好，我们就看到诗篇在圣经中的地位。所以你就知道路加福音24章，耶稣基督向门徒讲解自己的时候就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什么所记啊，这样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时代的圣经啊，是指马苏拉草本，也是律法书、先知书以及以诗篇为代表的圣著啊。今天我们就称之为啊智慧文学。啊，当然犹太人在圣经中啊也有一些叙事性的啊章节，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分类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方面啊。律法书就讲到上帝的律法，这叫摩西什么五经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摩西五经之后啊，就历史书啊，这些方面的划分上，我们有的时候啊各有不同啊。犹太人。啊，当他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那就把约书亚记划分在先知里面，划分在历史书里面，划分在先知书里面。啊，因为约书亚摩西先知去世以后，耶和华的名叫谁啊？约书亚。啊，约书亚就划分成先知的角色。啊，所以说约书亚记呢，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啊，约书亚记算不算一个历史书卷呢？当然也是一个历史书嘛，书卷。啊，所以这些方面划分是有所交叉的。但是无论如何有历史书，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智慧书啊，历史书就啊，这个我们就快快跟大家讲啊，律法书你得到什么教训呢？有上帝，必然有什么律法啊。所以最近我读一本书叫啊，有法有天，法我们就知道是律法，天我们知道是上帝，而人间的宗教就是三种。啊，最好的宗教是有天有法，有上帝有什么律法？啊，第二种宗教是有天无法，很多人信上帝，但是不信什么律法，或者不把律法当做什么一回事。啊，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就是无法无天的，不法无天的是流氓式，有天无法的。是假冒，因为有天不可能无法。你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遵守任何法则，任何法则对我都没有约束力，就假冒为善，这记住吗？ 来欺凌，hypocrite 啊，让我们感到我们敬畏上帝啊，追求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这是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中特别讲的，这就叫有天什么有嘛啊！所以宗教真正的圣经中所启示的宗教，敬畏上帝，遵从他的法度啊，这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敬虔，出人类界。啊，然后这些假冒伪劣的啊，第一种假冒伪劣的承认上帝，但是不承认律法。所以在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耶稣最大的攻击是什么？耶稣无法无天。耶稣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上帝。所以耶稣要废掉什么？所以耶稣就特别称这个末时我来废掉律法的什么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啊？那就是真正人的恶意的彻头所有。马里兄弟们，历史书啊，就讲到历史与规律啊，所以知道啊，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最大的学问、最大的哲学，其实都在讲历史的规律、人生的规律啊。比如说，这个19世纪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啊，历史没有跟你讲，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两个规律，一个是物质决定什么？意识。啊，然后物质怎么决定意识呢？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三个更加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无产阶级出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什么结果？啊，所以你要就知道，历史的哲学总是历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最肤浅的是，我们没有历史哲学。为什么没有历史哲学呢？因为我们受东方的历史的历史论的影响，轮回论的历史的影响，就是东方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什么？一次，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眼中，没有进步。20年后又是一条什么？你看，进入历史只不过是周二什么？历史啊，所以我们的轮回中啊是没有历史的进步可言的。但是圣经中下面所启示的历史是创造救赎与什么成全？甚至上帝是现在、今在、以后什么？对不对？所以圣经中就向我们启示了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当然，这种直线式的历史观中也会出现一些螺旋式的什么变化。但是总体来讲，整个世界历史从创造、经救赎走向什么成全。所以历史的规律啊，历史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啊，历史的规律就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中国人讲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但是圣经中讲的呢，不是那么抽象，圣经中讲的是守约者立约者什么亡。所以，上帝与人立约，就像今天我讲的 Sum of Human Knowledge 啊，这个救赎知识的总位是什么呢？人的堕落，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始祖违背上帝与我们所立的什么约啊？耶稣的救赎是什么呢？与我们立什么新约？那我们怎么能够与耶稣的约我们怎么参与分享基督的约呢？啊，这就是蒙恩什么哎，知道。然后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当然是守约守福。好，在圣经中启示的历史的规律就是啊，守约者昌，悖约者亡。然后这个规律呢，是在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然后我们看到啊，历史书中问啊，人生与智慧啊，人生与智慧是什么呢？我已经给大家总结了：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啊，然后我们就看着先知书总论啊，先知与世界啊，先知就是告诉我们的啊，先知我们知道啊，孙中山先生也讲，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先知先觉， 必有后知什么？后觉，有不知什么？不觉。真正的先知都是按照神的律法，在圣灵的光照下对局势做出判断，这就是先知。如果你没有律法，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对现在的局势做出判断，那不叫先知啊！先知一定是根据神的什么律法，对这个局势做出什么判断。而做出判断的时候，不是自己随便说话的，但是被神的灵什么感动或者是光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先知与世界啊，耶和华他做事啊，如果不光照先知啊，他就不会做事啊。圣经上这个方面类似的经文有啊，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因为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先知了、行神迹奇事了啊，就像。啊，这个2025年，我有可能靠着主的恩典，也许7月份啊，到这个台湾去，或者日本去。我有一个朋友讲，牧师啊，那一个人预告川普要受枪击的，那个人又预告了，这个7月份、8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东南亚大海啸，你别去啊。我说叫你这么说，我哪里都动不了了。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就把先知当做是跟天气预报似的，他们根本不敬畏神，也没有神的律法，没有圣灵的什么哎光照啊。其实做这种先知容易，你像世界上有100个假先知，啊，50个说，啊，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挨一枪，那50个说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不挨一枪。其中有多少会说对的？至少一半会说对的。哎，这一半说对的就是真先知，这就蒙对了。这没有什么先知先觉的，不敬畏上帝，对神的律法为标准，哪有什么先知先觉？都是教鬼的，都是算命的，啊，都是偷机取巧的，都是牢笼什么人心的啊！这个方面，前天我们妈妈非要出社会上。啊，这是所谓的先知的道啊！你刚才看到这个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就在但以理书第9章的啊多少节，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上帝的先知怎么讲的啊，在第6节说，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什么话啊？先知确确实实要说话，但是你看到第10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既不认众先知向我们所传明的什么律。说先知会对着处境、对着人什么说话，但是他们这个说话的根据，他们都有上帝的什么律啊？所以说。啊，这个他最大的一点就是，但是不需要耶稣基督不悔改的，我给你发个预言，肯定下地狱，准不准？100%的准。所以说，我们根据神的圣言，尤其是根据神的律法与福音，你可以做出一些判断。一个人不悔改，其实我们就可以警告他，你呀，还没有信过哎。你说你在世界上赢得的这一切有什么价值？我是跟你讲，最后你就是主拦的大腿什么，一场空，刚才带来什么？啊，你看你来信主了，也不参加教，啊，也没有奉献的心志，啊，你真的是自欺欺人，啊，你可能是，啊，最终你就是比不信的人啊，都不如的。啊，这些方面这些警戒，其实都是有先知性的很重的话，这些很重的话都是根据神的真理，根据神的律法。也是本着爱主爱人什么，就是向具体的处境、具体的人什么说话啊。这耶稣是我们的大先知，我们也有一定程度上也有先知的什么职责的 office 和 office。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非书的论啊，当然是基督与什么福音啊。这个福音大家一定要知道，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所以这个福音是以天国为主。啊，这个灵修福音是以悔改为什么导向的？但是不管是天国为中心，还是悔改为导向，都是以神的律法为什么标准啊？没有神的律法做标准啊，天国不叫天国。那悔改也没有任何依据的。 然后教父说总论，啊，教父说总论其实22卷，啊，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啊，其实这个方面大家特别挂一些，教父书讲的都是教会与世界。教父书信呢，不光是讲教会，啊，讲怎么在世界上，啊，就看到我们给大家讲的一无所处，啊，你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啊，你怎么教育孩子？啊，你怎么教育？你怎么那个对待那些给你打工的？啊，要知道啊，你们是同样服侍一位主的啊，你不要坑待人家，不要欺骗人家啊，要在主面前啊，你是同人的啊，所以你就看到以弗所说就非常明确，教会与世界啊，为什么呢？你们很多人教不出去，教不出去，我只要传福音就好了，我只要参加教会的事工就好了，这是偏见，这是偏见。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主个人、家庭、社会，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每一个岗位上，我们都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老管家。那启示录总论啊，启示录论的就是什么呢？啊，启示录论的是得胜与得荣。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上帝啊，我们得就是完全是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但是弟兄们，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给我们的 call 到底是什么？What is the radical comprehensive call for holiness？为什么呢？因为华人教会一个很可怕的那个，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当然，这个方面正确解释也是可以解释过去的啊。但是比较具体的话，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个人要圣洁啊，男女关系要圣洁，教育孩子要圣洁。打工做老板都要什么圣洁，教会要圣洁，国家要圣洁。那圣经上甚至讲到，那个马的铃铛上也要写着“当归耶和华”什么人是。那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让我们成为什么
圣洁，
就是让我们在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分别什么是啊。当我们成为圣洁，就是什么呢？圣洁就是靠主得胜啊，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要是得胜。啊，就像那个使徒保罗讲的一样，当时的道我已经什么？啊，当打的仗我已经什么？当行的我已经什么？行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种得荣的意识。啊，你越尝苦难，越走不出苦难。啊，但是圣经说，当我们想到将来。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得到的极度无比的荣耀相比，眼前的苦难不算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挣扎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思想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什么荣耀，啊，这样你在苦难中能够活出荣光来，在苦难中能够活出喜乐来。啊，甚至像彼得讲的，哪怕你在百般的患难中，啊，一句耶稣基督之后说不出来的什么，这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你一定要啊，记得灵修的。好，弟兄姊妹啊，今天的关于啊诗篇的序言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完啊。大家看材料啊，智慧书总论啊，智慧书的划分，智慧书的目的，智慧书的主要概念啊，智慧与顺服。啊，是关于智慧文学的特色啊，解释的原则啊，智慧书卷的主题啊，重要的教训啊，特别是第七页，大家已经看到啊，整个诗篇啊分成这个五卷啊，为什么分成五卷呢？啊，就是与摩西五经什么相合啊，然后就看到第七页，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第一卷21首哀歌，3.5首赞美，5.5首感恩。哀歌多还是赞美多？哀歌多啊！然后你看到第8页卷242到72，18首哀歌，1.5首赞美，2.5首什么感恩？哀歌多还是赞美多？哀歌多。然后你看到卷373到89，9首哀歌，0.5首赞美，就是半首，1首感恩啊！哀歌太多了。然后卷4啊，就10到106篇，3首哀歌。现在7首赞美吧，
9首
赞美啊，这才赞美越多。然后卷512首哀歌，12首什么赞美，5首什么感恩啊。所以你基督徒最美的生活 十二首哀歌，十二首是吧？赞美，还有五首感恩，你已经不得了了，已经到了诗篇的极致了。但是我们知道，听到这首怎么大多数99.9%的都是哀歌，都是怨天的嘛。
有。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从哀歌走向赞美，从赞美走向什么？感恩。好，那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些啊，我就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诗篇与人生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哪怕是诗篇的作者，哪怕是从诗篇整体来看，有1/3左右的诗都是讲的人生的悲哀的、苍凉、死亡、孤独、冤屈。但是我们就看到，随着诗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祝福，越来越多的感恩。主，请你带领我们，是不是在学习诗篇的时候，使我们直面人生的悲哀，使我们在苦难中也能够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应当高兴欢喜，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哪怕在苦难中，也要发出赞美，在苦难中也要发出感恩，但这是靠我们属舍弃的力量所做不到，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主的烈焰，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需要圣徒互相的激励和陪伴，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适度拿着这份资料。下次我们会稍微讲一讲，然后我们就开始讲气候。